我们还是打开以弗所书第一章，一二三，天父，我们不只是要感谢你，不只是要赞美你，我们实在是要从心里的深处再一次向你呼求，求你开恩可怜我们，求你让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让我们知道你话语的奥秘，让我们明白你从永远的过去，你设立了一个何等荣耀的旨意。但愿这一个旨意不只是让我们知道一点，但愿这一个旨意吸引我们，改变我们。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当你读第四节和第五节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那就是这两节在这里他说的东西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他说到拣选，他说到预定，除非你是不太读圣经的人，你如果读圣经，你一读到这种东西啊，你肯定就立刻想到过去这几百年基督教学者在那边吵架，吵到现在没完没了，对吧？以至于你从来很少有机会仔细的想一想圣灵要对我们说什么。 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毫无疑问的，什么时候拣选我们？创立世界以前有你吗？有我吗？那他怎么可以在创立世界以前就选了我们呢？奇妙吧，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你跟我是在时间和空间里面，千万不要把我们信的神限制在时间和空间里面。什么叫永恒？我以前一直以为永恒就是永永远远，一直一直一直一直下去叫永恒。不是的，我越读圣经，我越发现圣经中的永恒是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一直是现在。所有的过去都是现在，所有的将来还是现在。这个概念你可以接受吗？神在永恒里，过去对他来讲是现在，将来对他来讲还是现在，现在对他来讲也是现在。这个概念容易懂吗？不容易哈。除非我们明白，我们需要跳出我们的 vector， 我们的 dimension。你如果还在我们的这一个框架里面，你是没有办法理解这些事情的。活在二维空间的，如果一个有智慧的生物，你跟他解释三维的世界，你怎么解释他都听不懂，除非他多了一个维度，他才明白。我们今天活在三维空间的人，加上一个时间的轴，你怎么跟我们讲永恒的事，我们都不懂。这是为什么我们的信仰，亲爱的弟兄姐妹听清楚，这是为什么我们的信仰需要启示。那今天很多服侍主的人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以为神造他的那个三磅半的小头脑可以把神的启示、神的智慧、神的设计、神的一切向我们启示的内容，他不但可以搞清楚弄明白，他还可以整理出一套合情合理的叫做系统神学。哎，我不是说系统神学没用啊，它有它的用处，但是如果你相信系统神学，你就完蛋了。因为系统神学不是神圣的启示，系统神学是人的小头脑整理出来的一套思维方式。因为人注定会错，所以每一个系统神学都一定是错的。哦，这个很难接受，你知道吗？我第一次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简直要命啊！因为我从十几岁就在神学院里面打球啊， 我等于是在那个环境长大的，你现在告诉我说这些东西都是人的，都是会错的，妈呀！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知道，只有一个东西没有错，那就是神的话。你可以读不懂 OK 的。 Mark Twain 听过这个人吗？有人有一次跟他聊天，就问他，哎，我发现圣经里面很多东西你都不懂，哎。那 Mark Twain 就看看他，就说 So 又怎样呢？那个人就说，这么多圣经的东西你都不懂，难道这个不会 bother 你吗？难道这个不会让你不舒服吗？ Mark Twain 的回答非常的有意思，他说，圣经里面我所有读不懂的地方都不会让我不舒服，不会让我 bother， 不会让我烦恼，让我烦恼的都是那些我读懂的地方。弟兄姐妹，圣经我们读不懂的地方 OK 的，神绝对不会拿你读不懂的地方来审判你。阿们。那下一句话什么意思？你最好不要读圣经。当然不是。我们一定要接受一个东西，就是要允许奥秘的事是属乎耶和华，只有显明的事是属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我不反对任何人去研究神学，因为真正的神学，零到量的定义我最喜欢。真正的神学就是学神，你学的像神，你就是念神学；你学的不像神，你就没念神学，你念的是鬼学，因为你越念越像鬼。那个魔鬼就是骄傲，对吧？很多人没念的时候人模人样的，一念完他不是人了，因为他现在是 somebody 了嘛，这很可怕的。我反对的是把念神学当做一个职业教育，这是不合圣经的。圣经里面没有这种职业教育。今天教会堕落到一个地步，不按照圣经，这是很可怕的事。林道亮院长住在我家里的时候，我特别的兴奋，因为老人家圣经真的熟，而且人家真的有功底。想想看，华人的圣经学者中有哪一个被邀请去参加英文圣经翻译委员会做顾问？希伯来文的顾问他是唯一的一个华人，所以人家真懂。他住在我家，晚上没事跟他聊天，会聊什么？当然把握机会问问题呀。第一天他好客气啊，有问有答，帮我解破，点拨一下，分析一下。哇，我里面的感觉是什么呢？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哇，真是高手啊，一点就豁然开朗了。 第二天吃完饭，我都是给他准备他最爱吃的黄鼠狼给鸡拜年，都有一点目的在背后，让他吃得高高兴兴的。休息好了，我说可以聊聊吗？老人家很严肃地看着我，他说你是不是打算我住在你家这段时间把圣经里面你不懂的问题都问完了，从此以后你就不需要读圣经呢？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事儿，我是觉得这很多东西不懂嘛，我就是要问嘛，我就弄懂了我就开心嘛。他说我告诉你，他那时候80几岁，他说我80几岁的人，我圣经读到现在，我很多地方读不懂，我可以讲给别人听，其实我心里面不懂。你们不要笑，我们这些做牧师、做传道、做长老的，哪个不是这样？哎，你们不阿闷吗？这是，我们真的是这样啊！我们讲的一套又一套的，但其实我们里面不懂的。他说，读圣经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千万不能够认为你可以读懂，你要认定你读不懂，而且你要很开心的知道有这么多你读不懂的地方，就证明了圣经不是人写的，是神写的。如果是人写的东西，哪里有你搞读不懂的呢？你花足够的时间总可以把它搞懂。但是如果是神写的东西，你花再多的时间，他不让你懂，你就是不懂。懂不懂已经超越了理智的问题，懂不懂是灵里面的问题。他说真正的读圣经，你需要圣灵来在你里面启示，但是圣灵的启示实实在在是透过圣经来帮助我们，我们的理性来帮助我们。但是你不能够相信你的理性是无限，你的理性是有限，用有限的理性去思想无限的真理，这个本身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我为什么跟你们讲这些？因为人如果没有这个谦卑的态度，你知道我们在北美这念书的人多，这些念过书的人都有一个大问题，就是认为哪里有我读不懂的东西呢？但是很抱歉，就是很多东西你读不懂。为什么？因为那个是神无限，你是有限。学过一点数学的人就知道，有限和无限是有不可跨越的鸿沟。所以一个有限的人要用有限的理性想要明白无限的真理，这是不可能的。当你有这个谦卑的态度的时候，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给我。我回想我这一辈子读圣经读到现在，我常常觉得我搞懂的东西，5年10年以后，我发现我自己错得离谱。我这些年有机会跟一些牧师、传道、长老关在一个地方，关一个礼拜，我们一起学怎么读经、怎么讲道。 有一次我跟一群人在一起，我们说我们这一次就学讲四世纪的前面几章，然后他们每个人都讲，我们大家就评论帮助他改。有一天讲到一个地方，我发现他们每一个人讲的都错的一样，都是错，完全一样的错误的思路。所以到我来评论的时候，我就说我真不明白你们怎么可以一起错成这个样子。结果他们就说，刘弟兄，我们是在网络上看你讲这一段的。我说我那是什么时候讲的，他说12年前。我说12年前我那个时候肯定错嘛。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位属灵的长辈说，每一次读圣经都要当作是你这一辈子第一次读。如果你每一次读圣经都没有发现你过去有什么错，你知道那证明了什么吗？你不长进，你属灵的生命没有长大。圣经是同样的一本圣经，就好像我爸爸当年给我写信，你们中间已经没有人，很少人写信哈。但是我爸爸那个年代是一定要用笔和纸写的。这个信我15岁的时候读，跟我30岁的时候读理解一样吗？很不一样。我50岁的时候读一样吗？很不一样。为什么？我长大了，我更深的体会他想表达的东西了。圣经是一样的。圣经是什么？圣经是天上的爸爸写给儿子的家书，儿子越长大越会读懂爸爸的话。不是儿子的，你可以在神学院里面做教授，你读不懂。华人中间新约希腊文的权威是王守仁，王守仁教授在阿斯伯瑞神学院教新约，他做新约系的主任做几十年。他就说这个东西你可以背，你可以分析，你可以讲，但是你不懂。他神学的博士committee 委员会，我忘了6个还是7个教授，该是7个，其中6个是不信耶稣的，都是神学博士，在神学院做教授。一个是信耶稣的，但是不相信圣经没有错。他说我跟他们7个干，要拿圣经去让他们服气，好难呐、啊！所以他那个博士学位拿的不简单了。我们今天必须明白，读主的话是生命的问题。你跟主，你没有主的生命，你是绝对读不懂的。你有了主的生命，你的生命很幼小，你能够懂得就是幼小的部分。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就是如何。你长到哪里就到哪里。但是今天很可怜的，很多人以为 我如果读圣经知识上多一点就懂了，很对不起，你不懂。因为真正的懂是圣经变成了活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滋养你，供应你，改变你。如果你圣经读了很懂很懂很懂，你就是不改变，有什么用？我因为有机会跟很多年轻人在一起，我不久以前在加拿大碰到一个年轻人，他是 PK。 什么叫 PK？ 牧师的小孩。牧师的小孩很麻烦的。有一天他抓着我，他说我想跟你讲话，因为他听了我讲了好多天道，我要跟你讲话，就把我拉到外面去。我说孩子你要跟我说什么？他什么都没有说就开始哭了，就开始哭了，哭了半天，他就说我爸爸。他说我爸爸，我爸爸，说不下去啊。我当然知道他要说什么，因为这样的孩子我见多了，很会祷告，很会讲道，圣经很会跟人家辩论，都是他对别人错，但是很会发脾气，很会打我，很会骂我。弟兄姊妹，你听懂我在讲什么吗？你说你读懂了，你读懂什么呀？真正读圣经读懂是你遇见了耶稣，借着圣经你遇见了耶稣，看见了他的荣美，你的生命被他折服，被他的爱融化，那个叫看懂。如果我们懂了这样子来读这两节圣经容易，如果没有这个基本的概念读这两节圣经吵架。为什么要吵架？拣选预定，天哪，有的人说不相信拣选的人是不可能得救的，有的人说上帝绝对没有这么霸道，他决定谁要上天堂谁要下地狱，怎么可以这样？要不要吵架？吵死了。但是我们现在来看看圣经说什么，然后我们怎么来想这件事。首先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先想一想，拣选预定是人想出来的还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 OK， 这个第一个先要我们把它搞清楚，这是圣经的教导。神拣选百姓来彰显他的荣耀，这不是很奇怪的概念，从旧约到新约都讲到拣选。神选择要借着创造这个世界来彰显他的荣耀，神拣选亚伯拉罕为万国带来祝福，神拣选以色列百姓成为万民之光，神拣选了12个门徒让他们成为教会的基石。 保罗说，
神拣选了世上那些人家看不起的、微不足道的，是要叫
没有人能够在神面前夸口。我们如果去看一看新旧约这些所有提到神拣选预定的经文，一大串，不管是创世纪、生命记、以赛亚书、约翰福音、哥林多前书、罗马书、使徒行传、提多书、彼得前书、彼得后书，你去找，到处都是。所以记得，拣选是圣经的教导。第二个，当你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就记得，拣选是一个非常难理解的教导。为什么说难理解呢？因为我们听到拣选，我们就在那里想神公平不公平。我们听到拣选，我们就以为神看张三不顺眼，嘿嘿，不选你。神看你是，哦，这一个漂亮啊，选他。圣经里面的拣选不是这个概念，圣经里面的拣选一方面是说到神绝对的主权，神要拣选谁就拣选谁，这圣经很清楚的，你不要怀疑神有绝对的主权。但是你千万不能够忘记，人有责任的。整个的新约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要去传福音，要叫人悔改，可以得到救赎。人的命运决定于他们对着福音的反应。信耶稣的人怎么样？得永生。不信的呢？已经被定罪了。这是约翰福音的话，对吧？为什么说拣选是一个很难理解的教导呢？就是拣选跟圣经里面明明说的人有责任、人有自由、人要做选择，摆在我们的眼前，我们搞不懂。在我们的头脑中，要不上帝你选，要不我自己选，我要上天堂还是我要下地狱。如果是神选，表示我没得选；如果是我选的，表示神没得选。这是我们的逻辑，这是我们这一个思维里面所能理解的。教会历史上的悲剧是什么呢？就是人真的很迷信自己的小头脑，人很迷信自己的神学系统，人以为我们有本领，把圣经里面看起来明明是矛盾的启示， 我们可以把它讲得非常的调和，我们可以 rationalize， 我们可以把它合理化。谁干的这些事呢？约翰加尔文干的这个事。他怎么干呢？他告诉你，就是神的主权。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人的自由意志也是神的主权。他讲了一大堆，你们有兴趣去看改革中的教导，你去读，保证跟我读一样，一边读一边点头，对呀，对呀，真的吗？就是应该这样，合理呀。还有谁干这种事呢？亚米尼亚，他说什么？他们跟加尔文刚好相反，加尔文用神的主权否定了人的责任和拣选，亚米尼亚呢，他就用人的自由和人的选择否定了神的主权。也鼓励你去买一本他的书来看，你看的时候也一定跟我看的时候一样，对哦，哎，对哦，真的哦，圣经有这么多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传福音啊，人一定要觉知啊，人一定要悔改啊，不然你不可能得救啊，有道理吗？有，有。我们没有办法理解，怎么可能两个看起来矛盾的都是对的呢？中间一个一定要把它改一改，改成它不太对。我们没有办法拥抱奥秘，我们没有办法拥抱我们的理性想不懂，这两个都是真的。所以过去几百年，圣经学者除了吵架还是吵架，拼命的找出理由要证明自己是对，别人是错。但是我们忘记了，圣经里面我们搞不懂的东西不是只有这一样啊。耶稣的神性和耶稣的人性你搞懂了吗？教会花了300年的时间啊，多少的学者努力努力努力，最后达成了一个协议。你去看那个协议，其实是等于没有协议啊。为什么？一个协议就是告诉你，他永远都是神，他从开始就是神，他一直就是神，耶稣就是神。但是耶稣真的是人，他是实实在在的人，他是有血有肉的人，他绝对百分百的人。然后讲了一大堆什么不可分啊，什么什么等等，一大堆神学的专有名词，他搞出了一堆专有名词，让你读了半天你读不懂，最后你就觉得哎，有道理。这个像什么你知道吗？物理学啊，曾经有一段时间吵架也吵得很厉害的，光哈。有一派的物理学家打死都不让步，我做出多少的实验可以证明光就是 particle， 绝对是粒子，直线运动。另外一批物理学家说乱讲，光肯定是波，我可以做实验证明光是波，曲线运动，不是直线运动，曲线运动。吵啊吵啊吵啊，人家开玩笑说牛津大学物理系有一段时间135教 particle， 26交 wave。 后来怎么解决的？哎，真是有一个人聪明，他就提出了一个波粒二元性，提出了一个名词，这个名词没有人真的懂。你去找任何一个真正学物理的，你说你给我解释一下波粒二元性到底什么意思，怎么可能波粒它可以同时存在？我问过很多大学的物理教授，没有一个可以解释的，但是呢他们可以拥抱，他们可以相信，他们可以接受，就是这么回事。矛盾嘛，矛盾，同时存在嘛，同时存在，两个都是对的，两个都是对的，没有问题，没问题。为什么没有问题？因为有波粒二元性。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人去问师父真，你怎么调节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呢？师父真看看他，他说，我从来不调和两个朋友。听懂他这句话吗？因为调和这个字啊， make peace 是只有让两个仇敌你才需要调和。他说在神的启示里面，神绝对的主权跟人的自由意志，这是朋友不是仇敌，有什么好调和的呢？另外一个人询问同样的问题，说你如何来解决解释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你接受约翰加尔文否定了人的自由意志，还是接受亚美尼亚否定了神的主权？那个人说，这不是我的问题，这是上帝的问题。听懂吗？如果你觉得这两个有矛盾，这个矛盾是谁造成的？老爸，他搞的问题他解决，不是我的事。对我们而言，面对这个难以理解的立场，我们应该尊重圣经，我们相信神有绝对的主权，我们相信人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和责任，我们都相信。你怎么样去解释，我们才不解释呢？那不是我们的事，那是老爸的事。我们是凭信心相信。拣选这个东西啊，它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教导。为什么说拣选是神给人极大的祝福？拣选给人的祝福里面呢，非常重要的第一点，因为是神的拣选，所以人不能够自夸。对吧？有人批评加尔文讲神的拣选，他用的理由是什么？他用的理由就是说，你是神拣选的，你了不起，你太骄傲了。这个批评是不对的。任何一个人知道他是神的拣选，就明白了，这他没有半点的功劳。 是神白白的恩典，
是他拣选了我，是他预定了我，我没有任何的贡献。
我第一次真的懂了什么叫拣选的时候，是有一次我在一个环境里面，我要去买鱼，没有活鱼，都是死的，一箩筐一箩筐的鱼都是死鱼，我要去买死鱼，我要挑，我就左挑右挑，先看眼睛，再按按那个鱼的肉有没有弹性，把鳃打开看看是不是红的，对吧？
看了半天，还又要挑新鲜的，又要挑那个鱼的种类。你知道有的鱼是不好吃的，那有些的鱼是特别香的，哇，就在那里挑啊挑，很难挑啊，选来选去啊，最后还要考虑一个价钱问题啊。哦，我要挑什么样子的呢？我要挑最漂亮的、最好吃的、最新鲜的，还要最便宜的。就在那次，圣灵在我里面说话，他说：“上帝如果像你这样拣选，地上他一个也选不上。”保罗告诉我们，神选什么样的人？啊，是选聪明的还是选笨的？你怎么不敢讲呢？神选大部分是聪明的，还是大部分是笨的？大部分是笨的，除了你是例外。这样就比较容易同意了，对吧？亲爱的弟兄姐妹，神选上我们这些破烂不堪的人，这就让我们没有办法自夸。他怎么会选上我们？我们有什么好可以让他选？他可以把我们拿起来给天使看，这个多漂亮，这个多新鲜。我告诉你啊，他拿起来天使一定说：“哇，臭死了。”但是你惊讶，你稀奇，这一位荣耀的主就是选上了你跟我。神不是根据我们的所事，神也不是根据我们的所有，神更不是根据我们的所作来选我们，因为他选我们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选了。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没有，你什么也不能做的时候，他就选上你了。这个叫做 Amazing Grace， 这是何等让人惊讶的恩典。拣选对我们提供了第二个非常宝贵的祝福，是拣选
带给我们安全感。如果你的救赎是根据你，完全根据你的选择，你今天会不会很有自信？我绝对不会动摇，绝对不会软弱，绝对不会怀疑，我就是全然的相信。你有这个把握吗？我是没有，我知道保罗也没有，彼得也没有。你如果有，佩服，没见过这么傻又这么骄傲的人。谁在跟随主的路上没有跌跌碰碰的？你还能够得救吗？靠什么？你的得救如果就是单单靠你选择了他，你抓住了他，亲爱的弟兄姊妹，相信我一句话，你的手不够力。有一个老弟兄，他临死的时候，我们去看他，这是一个去中国几十年的宣教士，后来回到美国，九十几岁的老人坐在那里，已经没有什么日子，身体很虚弱。我们看他的时候，聊了一下他当年在中国经历的那些事情。不要忘了，他去中国是30年代、20年代的事情，那个时候的中国要你去你都不去。但他这个白人跑去了，一辈子在那里，后来才会被赶回来。听他讲很多故事，很好玩。最后他累了，他说：“我实在累了，我要休息了。”那我们就要走。陪我们去的一个长辈叫徐华医生，就跟那个老宣教士说，这些年轻人走之前，你有没有什么最后的话要跟他们说？老人家就闭着眼睛2分钟，我猜他的祷告，然后张开眼睛就看着我们这几个，我们那个时候才30出头，我们教会的小朋友最恶毒的就是我讲这些古老故事的时候，我说我30出头，他们就说你有年轻过吗？因为从他们认识我开始，我就是白头发，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想象，哇，你还会有年轻的日子。2分钟以后，他张开眼睛，他说了几句话，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他说的第一句话 ：“It is all of His hand。”一切都是因为他的手，一切都是因为他的手。第二句话 ，He is above all, in all. He is above all and in all. 这两句话，在我这一生跟随主的路上，多次的帮助我。没有他的手， 我都不知道自己会犯下什么可怕的罪。不是因为他在一切之中又在一切之上，我不知道要抱怨多少次，但是当我要抱怨的时候，一想到他在一切之中又在一切之上，我就安息，我就有力量，我那个要爆发的那个火山呢，就泄气了。你们有没有过这个经验？哇，气啊，气得不得了，正准备要跟人家干了，这个人家可能是我家老婆啊，也可能是我倒霉的儿子啊，对吧？惹火的我，那也可能是我教会的同工，对吧？都可能嘛。哇，哎，奇怪，一想到主在其中，他又在其上，没了，那个气球的气就泄了，没事了。我们凭什么知道我们是安全的？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给我们在永恒中带来半点的伤害，你相信吗？美国要大选，你去看基督徒发疯，以前是一个疯子对一个傻子，他们说现在是一个疯子对一个骗子，不管你怎么说，今天太多的基督徒都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那些他们以为可能会伤害我或者可能会帮助我们的政治人物身上。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世界上所有的政治人物在神的眼中连一个小丑都不如，因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重大事情，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细小事情，真正的决策者不在白宫，不在欧盟，不在北京，在天上。阿门。只有你确确实实知道神已经选了我，我在基督里，这些东西与我都没有真正的影响力。不要相信那些人骗你，哇，完蛋了，完蛋了，什么都完蛋了，你只要选到谁什么都完蛋了。我告诉你，选到谁什么事情都会一样的完蛋。结果是一样的，你可以在大风大浪，你可以在诸般的挑战不顺之下，却能够翱翔在其上。一定要记得，你是神选的，乱讲什么哪一个候选人是天选之子。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有你是天选之子，因为你是属于主的，你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拣选了你。拣选给我们带来第三个祝福， 是让我们圣洁。
有的人以为我是神选的，我就可以躺平了。神已经选我，去读罗马书写得很清楚，被神选的人他就救他们，救他们的人他就要怎么样，要使他们得荣耀。所以不用担心，躺平吧，喜欢干啥就干啥，没事儿的。中国大陆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异端，包括今天新加坡还有这样的异端，告诉你说神的恩典太大了，弟兄姐妹不要怕犯罪，尽量犯，因为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爽吗？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神选的人啊，犯罪一点都不好玩，相信吗？我没有信耶稣以前呢，不是吹牛，我犯罪也不差。我在家里干了一些坏事，我那个虎妈的娘啊，会打死人的。那我怎么办呢？我一定做两件事。第一件事，看看可不可以甩锅给我弟。我弟老实嘛，所以他常常还没搞清楚情况已经被我娘打得半死。他连怎么打的他都没搞清楚就被打完了。那第二个呢，干了坏事，我娘我知道这个甩锅甩不了了，就拔腿就跑。因为我知道有些小事我娘那个打一打无所谓的，有些大事我娘打起来是绝不手软的，那个不小心会出人命的。我像大禹一样，我懂得保护我娘。你知道大禹会保护他娘，所以他一看到他娘发大脾气的时候，大禹是拼命跑的，就我是跟他一样的。你那个时候如果去我住的村庄，你一定看到一个女人拿着一根晒衣服的竹竿啊，在追一个小男孩，前面跑的就是我，然后你听我娘在后面说什么，你再跑你再跑我打断你的骨头。不用他讲我都会背，我替他讲，因为太多次了，我坏事真没少干。我不知道谁教我的，我从小学开始，大概四五年级吧，我就认定只有傻瓜才念书，不是傻瓜就不念书，上山下海好好玩，人生很短，要及时行乐。所以放学以后第一件做的事就是想办法去玩。那后来被我娘害得很惨，就常常不能玩，但只要有机会一定去玩，就不读书。不读书考试怎么办？死得很惨，因为那个年代的老师很坏，他是规定少多少分就打多少板的，而且他打了他有一个专用的东西叫藤条，
那个东西呢，一下子哦，就这么肿起来了。我不喜欢被打，因为我被打过好几次了。不要读书又不喜欢被打，能做什么事？作弊嘛。不瞒你们说，我到初中的时候已经成为其中的高手，真的是高手，不用读书就靠作弊，都不挨打。后来长大了一点了，居然信了耶稣，被神选上，很惨啊。因为信了耶稣以后还是不喜欢读书啊，还是要考试啊，不喜欢读书又要考试，这个考不好怎么办呢？到高中以后不太打了哈，但是考不好还是很可怕的事情啊。所以还要作弊吗？哦，很挣扎，很挣扎。我就不给你们讲细节了。到一个地步，我就真的跟主讲，我说主你帮助我，我以后不要作弊了。我开始读书是那个时候开始，可惜开始太晚了，基础很差啊，常常考不好，很伤心啊。有一次有一门课发下来考卷五题啊，我一看我死定了，知道为什么？因为题目看不懂。我想这下死定了，又不能作弊啊，那怎么办呢？五题，如果有一题看不懂 OK 对吧，我五题看不懂，哎，正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基督徒会做什么事？
祷告。
祷告啊，主啊，我这次死定了，一定要救我。那个老师就站在那个教室前面说，我家里有事，我今天不监考，你们自己要有荣誉啊。他就走了。我心里想什么？哇，猪真的听祷告。我才祷告他就要走了，他前脚出去啊，我们全班轰动了，大家都开始围在一起啊，书也搬出来了，笔记本也搬出来了，啊，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边讲啊讲啊讲啊讲，大家共同努力啊。谁说我们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我们全班呢，哇，好努力啊，把五题都搞定。开心不？很开心啊，很开心啊。晚上回到家里正常作业，帮我妈去什么喂鸡喂鸭什么还搞完，出去跟我的朋友玩，玩完了再回来做一点功课，然后高高兴兴的上床睡觉。那信主以后有一个坏毛病啊，睡觉以前要跟耶稣说两句话嘛。那平常那两句话就真的是两句啊，耶稣啊，感谢你啊，今天对我很好啊，今天没有出什么坏事啊，哦，谢谢啊，我要睡觉了，保佑我，不要叫坏人来害我。有的时候还要跟耶稣说，不要叫我做噩梦啊，因为那个时候会做噩梦啊，做很多很可怕的梦啊，就想祷告一下睡觉。那天晚上躺在那里正要祷告，
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里面好难过，从来没有过，怎么会难过呢？你今天多爽啊，你本来五题都死定了，今天全班一起给你作弊，你现在稳了，没问题了，你应该感谢赞美主才对啊。说不出来，难过就难过，就哭，觉得很不应该，觉得很丢脸了。所以从那次以后更用功，因为我知道我以前作弊了，我是很骄傲的，我作完弊我一定去找那些书呆子，今天考怎么样？很难哦。啊，你考几分哦？啊，才八十几哦。你知道我几分吗？我们这不要读书的人都是九十几的，哇，美得不得了啊！其实我也没有不读书啊，我那时候常常在高中的时候常常是在读金庸而已。学校的书不读嘛，金庸还是好读的嘛，很爽的。但那次我知道，你有了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以后，犯罪你不爽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你可以随便，神拣选了你，不是我从此以后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神拣选了你，是让你知道你是他选来的，你是很特别的，你是圣洁的，所以你一定要在圣洁中成长。拣选的恩典让我们会愿意跟别人传福音。以前不懂拣选的时候，以为拣选呢，哈哈哈哈，传什么福音啊？神选了他，他就肯定上天堂，不用跟他传福音。神没选他，我嘴巴说破了，白讲。浪费我的时间，不用。懂得拣选以后才明白，正是因为神拣选了一些人特特的归给他，我们传福音才可能有回应。如果没有神的拣选，没有一个人会回应福音的。拣选让我们有勇气，有把握去传福音。讲拣选最多的人是保罗，传福音最热情的也是保罗。我们没有必要去问神拣选了他吗？还是神没有拣选他？你不用问，你的责任就是传。他会信不会信不是你的事。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因爱我们，原文是在爱中，
在神的爱中，在他无限永恒全能的爱里面，神做了一件奇妙的事，他预定是说，在神的旨意中，他早早就定下来一个特定的目的，那个目的就是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这是一个大的题目。得儿子的名分，原文的意思就是收养为儿子。Adoption as a son。这个题目太大，我们可能要晚上花一点时间来讲。我们只要知道神的预定，神的拣选是圣经的教导，虽然难以理解，但是却是我们生命中极大的祝福。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恭敬地把你的话交在你的手上，求你用着这些话帮助你的百姓。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